好，弟兄姊妹平安。
好，谢谢主。那刚才呢，是我们在正道当中第三次来读这一段经文了。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在前面两次的分享当中呢，我们把这个十三节的经文一共这个三章一到十三节的经文一共分成有四个部分。从这个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在写作的时候，我想特别的刻意有一个四个对应的安排。那在前面两次的分享当中，我们用更蒙恩惠的呼召为标题，那主要分享了前面这个三层的对应。那我们看到保罗呢，看自己是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是福音的执事，福音的仆人。那这完全呢是出于主对他的呼召和他的恩典，和主的恩典。所以当主在呼召保罗来做传福音的执事之后呢，那主也特别赐给他启示，让他能够明白福音的奥秘，并且呢能够要把这个福音的奥秘传扬出来。所以接着我们看到保罗虽然呢他已经有主给他特别的启示，也有主特别的呼召，但是他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并不是一切都顺利，他本人却仍然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同样我们也看到，虽然保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他仍然坚定地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和神的恩典，和上帝的恩典。同时呢，保罗把他自己的受苦遭遇各种患难也都看成了上帝对教会的恩典和荣耀。所以保罗说，我所受的患难，就是三节那里讲的原是你们的荣耀。那这个你们就是指教会，从上帝的恩召到上帝的恩赐，到保罗为了这样的一个恩召付上代价，再到他经过这个代价所付出的代价，让上帝的教会得着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所领受的一个呼召呢，是更蒙恩惠的呼召。那这就是我们在前面一到十三节这个前三层呼应当中所讲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第四层的呼应，也就是保罗说这个他领受的福音的奥秘这样一个启示到底是什么。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个呼应是三章六节到和这三章十到十一节之间的一个呼应。我们首先来看三章六节，保罗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里有三个同啊，同为后嗣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同为一体呢就是一同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教会了。同盟应许呢，就是外邦人与犹太人一同得到上帝的应许，这就是福音的奥秘。那若不是这样的奥秘，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不可能坐在这里，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所以但是因着福音有这样的奥秘，所以在历史当中的我们今天可以和以色列人一同成为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历史上他们没有能够完成上帝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将上帝的救恩去向所有的人去传扬，让万民都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国度当中。那于是呢，在以色列人没有完成上帝的旨意之后，或者是他们没有能够把上帝的旨意成就之后，上帝就差下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亲自成就上帝的恩典，所以凡信他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上帝又在世上建立教会，让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去宣扬他的福音。我们常常说教会就是新以色列，但是教会呢不是上帝救恩当中的 B 计划，不是说 A 计划这个以色列不行了，上帝就动用 B 计划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完成这个使命。保罗在以弗所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就如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里的我们就是指教会， 这是所有得以进入到上帝救恩当中的人所组成的一个群体。所以教会这个词呢，其实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就已经被犹太人所熟知了。在旧约圣经当中，教会这个词它意思就是集会，会众的意思。那这个词一共出现了106次之多，在新约当中呢，这个词出现过114次。所以我们中文称为教会，就是因为当初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有人把讲道，像现在我们讲道，比作中国的学堂，所以呢有教导的集会的意思，所以称为教会。所以中文当中教会这个教不是宗教的教，是什么？教导的教。那这也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吩咐。所以教会不仅仅就是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才有的一个群体，教会在这个世界被创立以前就早已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所以在2:19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与圣徒同国。那以前我们解释过，这个同国的意思就是与圣徒同为国民的意思。那这里的圣徒呢，就是可以理解为那天上的天使，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在新约之前，新约时代之前，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在过往的历史当中，所有被上帝呼召而能够分别为圣的人。所以教会呢，不是上帝的 B 计划，其实一早就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了。那同时我们也知道，教会成为一个新的救恩群体，并不是说上帝就已经完全弃绝了以色列人。那虽然他们在历史当中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完成上帝托付给他们的使命，但是上帝并没有完全的弃绝他们。上帝是信实的，他立了约，他就不突然的反悔。所以因为上帝赐恩呢和恩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虽然以色列人他不认识上帝，他背逆神，背逆上帝，但是上帝却不能够忘记他。正如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曾经说过，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那700多年之后，保罗在谈到有关以色列人最终的结局的时候就说，至于以色列人，他说这个他就是上帝了，上帝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背逆顶嘴的百姓。我且说，这个就是保罗说，上帝弃绝了他百姓了吗？但乎没有。所以保罗说，尽管以色列人呢有几分是硬心的，但是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之后呢，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所以我们看到，尽管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些不信的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他们会遭到上帝的审判，但是呢在上帝永恒的旨意当中，他们最终却要和我们一样。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那里11章又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摘下来了，你这个橄榄枝得结在其中，野橄榄枝，注意这是野橄榄枝，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外邦的基督徒，就像我们外邦人信主了，成为外邦的基督徒，如果信主以后在教会里面，就不要向那些以色列人夸口。今天这个环境对于我们来说有点陌生，就是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以色列人的信主的人在我们中间啊。前两天我们这个团契里有一个年轻人，他有个朋友来，他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信主了，所以这样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样的人。但我们这样的环境呢，其实这种人很少，但是在保罗那个时代，他传福音的时候，这样的人非常的多。因为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流落他乡之后，他们后来也传福音的过程中他们信主了，那么他们进入了教会，和那些以前完全没有上帝恩典的这些外邦人进入教会，这个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心情。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那我们的外邦人呢进入教会之后呢，好像比那个以色列人进入教会呢更加的优越， 因为以色列人好像背逆神，现在神重新又拣选我们来取代他们。那其实不是这样子，保罗告诉我们说，那外邦的基督徒如果信主了，我们就不要向以色列人夸口。但是这个不是保罗在我们以弗所书所讲的重点。我们说了这么多呢，不是要为以色列人申辩他们在上帝面前有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这个不是在以弗所书这里保罗所讲的重点啊。那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所分享的这个经文当中，保罗所讲的这个以色列人和我们外邦基督徒人的关系的这个重点正好相反。什么意思呢？他要借着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原有的身份和地位，来证明我们这些外邦人一旦信主之后，在耶稣基督里的地位和身份其实和以色列人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一样的，都是蒙上帝所拣选的。那这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个奥秘，那就是无论上帝拣选的是以色列人还是在基督里的外邦人，我们都会一同得以成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所以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常常会有不同的这个环境中，他会用不同的教导。有一些教会的环境是外邦人的气氛占主导，好像那些以色列人信主了以后呢，反而在这个教会里面受到一个排斥，那保罗就教导说你不要向这些人夸口。但是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呢，很多以色列人呢，他们认为我们是更优先的，那些外邦人就觉得呢，哎，好像我们都是被排挤。那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这外邦人一旦信主在基督里面，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是因为已经同为一体。所以这个在以弗所书当中，我想保罗是用后者的身份这个角度来告诉我们说，一旦我们外邦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那我们就和那些以色列人在教会里面都是处于一样的，所以我们是一同蒙上帝的恩典，我们都是一同得以成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所以在中文和合本当中，这个同字翻译的就非常的重要。这个重要的表现在，不是说上帝只把恩典给了以色列人，上帝同时也借着耶稣基督把恩典给了外邦人。所以让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以和以色列人一同得恩，那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福音和以色列人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好，那同为后嗣呢，这个意思就是一同承继产业的意思，就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可以一同得着。从法律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一种产业或者一个人的产业呢？我们只有成为一个合法的继承人，我们才可以承继产业，承继这个产业。在以弗所书一章五节那里就说保罗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曾经在那里分享说，我们是如何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的呢？保罗在这里通过一个法律上的收养的关系，中文呢，我们的和合本翻译看不出来这是一个收养，然后你看有些英文翻译的就知道这是 adopted， 我们是被上帝收养成为他的养子，成为他合法的继承人。所以以这个来做一个比喻。那现在呢，他又告诉我们说，同为后嗣，同样也是借用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词语，就是继承产业。那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就会一同来承受上帝给我们的产业。加拉太书在三章二十九节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承受产业是照着上帝的应许而承受的。那罗马书四章十六节又说，所有人所以人得以成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单归给那个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这里一切的后裔就是如加拉太书所讲的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以前说过，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 这是上帝的计算方法，那个以此为他的义，那个以此为他的义，这个是你要看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account， 就是计算的意思。所以这个词是用在一个比较精准的，比如说会计啊，或者这样算账的，这样不能够含糊的。所以作为会计，你记账的时候，一个小数点，一个零多一个零少一个零都不可以。所以上帝也是这样，让那个称义的人来到他的面前，也是非常精准，非常精准，没有丝毫的含糊。所以这是上帝的计算方法。那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要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就一定会得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就是我们外邦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共同的根，就是保罗那里讲的，不是我们拖着根，乃是根拖着我们。所以这个根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一同承受这样的应许。所以这个应许不单是归给那个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这就是同盟应许。我们成为后嗣，所以要承继产业，就是照着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要赐给我们的。那就如同赐给那些属乎律法的人一样，那就是以色列人了。亚伯拉罕被上帝称为义，那我们这些效法亚伯拉罕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也就一同得着这样的义。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说，我们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的借着福音才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里有个非常的关键的限定语，就是在基督里面。离开这个限定语，我们就不可能和以色列人有这个三同。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是上帝亲自的主权，而我们成为上帝所拣选的，我们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奥秘，给保罗的奥秘。所以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这个是在创世纪里面讲到。那这个应许呢，在耶稣基督里面今天就落实在我们教会的身上了。所以教会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有人虽然说那个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是一个单数，这个 seed 是一个单数。那很多解经家认为说，这是指向将来的亚伯拉罕后裔，就是指耶稣基督。那同样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在地上的肢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所以我们和耶稣基督是同为一体。那既然这个是指向耶稣基督，同样这也是指向我们教会。所以也可以说，地上的万族也要因我们教会得福。所以我们和亚伯拉罕是一同承受应许。因此我们就看到，当保罗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其中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要清楚的，那就是上帝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就要把上帝的祝福要带给世上的万民。所以这样一来，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就要成为一个先驱，一个先行者，一个先锋。他要先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上帝所应许的，也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把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以前是互为仇敌的这样一个关系，转变成为一个彼此和睦，彼此同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关系。然后上帝还要借着这样一个彼此和睦，彼此同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关系，来去展示他的恩典，去来展示他的智慧。所以这就是第四层对应的下半部分经文所讲的，也就是三章十到十一节那个对应的那部分说，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上帝的创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这就是福音中的奥秘的奥秘。所以当我们因着福音的奥秘进入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个福音的奥秘之中还有另外一个奥秘，那就是上帝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他百般的智慧。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更有奥秘的奥秘。 所以福音的奥秘在保罗三章六节那里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啊，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而这个更有奥秘的奥秘，就是上帝要借着这个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的教会，来向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来展示上帝百般的智慧。那这里执政的、掌权的，主要是指那些在天空中管辖这个世界的一些黑暗的势力，那个魔鬼的权势。而百般的智慧呢，这个智慧这个词是用百般来形容，就说明这个智慧的广博和深奥。但同时智慧这个词在语法上来看是有一个叫定冠词修饰的单数，所以是特别的指向，有特别的意义。那这个特别的指向，我们相信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这个百般的智慧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上帝要借着教会，就是这个以前曾经是敌对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成为一个一体的一个新人的教会，让抵挡上帝的黑暗的权势。现在知道上帝那个广博和深奥的智慧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就是福音那更有奥秘的奥秘。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更有奥秘的奥秘，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抵挡这个魔鬼的权势，常常以一颗警醒的心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那就是我们要不要忘记，我们已经和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上帝要借着教会向黑暗的权势夸胜，也要借着教会就在地上宣扬他的福音。所以这个奥秘中的奥秘就是告诉我们，无论我们何时何地遇到怎样的处境，我们都要定睛基督，传扬基督。这个奥秘中的奥秘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被那个恶者的阴谋诡计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不要为魔鬼的诡计常常是疲于奔命。在教会当中也好，在社会当中也好，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们就会放下一切，然后就顺着这个风吹草动就被一直摇摆。我们要警醒，这可能是不是就是那个魔鬼的诡计要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疲于奔命。所以我们不要被魔鬼的诡计去吸引疲于奔命，而是要因着耶稣基督向那个恶者夸胜，向那个在恶者中的这个权势的世界来传扬基督。如若不然，我们的目光就会被那恶者牵引，今天魔鬼在这里兴风作浪，明天就在那里兴风作浪，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那目的就是要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离开基督。就像主耶稣当年传福音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巫鬼就出来说，你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表面上看他们是认识上帝的儿子，甚至好像也在传福音，但是实际上却是要吸引人们去注意他们。所以主耶稣要斥责他们不要作声，不用这些巫鬼为他做见证，所以说让他们从属乎之人身上要出去，不要搅扰人的注意力和视线，而要把视线定睛在他的身上。同样今天我们也不要被那魔鬼的诡计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眼球不要交给他们，把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去传福音的时间就用在了很多与福音无关的事情上面，最终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益。所以魔鬼在这个世界当中正在加速他的诡计，他就是要让更快的、更多的让这个世界去到一个混乱无序的状态之中。如果我们传福音的速度赶不上这个魔鬼腐化这个世界的速度，赶不上人类自身堕落的速度，那我们就会越来越被动。所以保罗在第六章那里说，因为我们征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黑暗世界和天上的邪灵。如何才能够与天上的邪灵征战呢？唯有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那里提出，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那这一点我们以后会分享，但今天我们首先要知道，唯有我们能够高举基督，我们定睛基督，传扬耶稣基督，才能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得胜。我们的得胜不是说在抵挡一些或阻止一些世俗的一些不讨神喜悦的这些法律法规啊什么这些方面， 占什么上风啊，今天我们终于取得了什么什么什么成绩啊，抵挡了一些什么恶俗。我们的得胜是要让人信靠基督。如若不然，即使今天得胜，几年之后、几天之后，甚至几十年之后，我们还是要失败。所以正如在多伦多那里，以前十年前他们就提出来这个同性恋这个在课程推进大教这个学校，当时有很多人反对，哎，第一次确实受到了阻止，但是很快五年之后全面的大规模的全部的推广，甚至比第一次前面的更加的厉害。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时间花在传福音上面，要抢救这个世界当中的灵魂，让更多的人能够归服基督，信靠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得胜。因为主耶稣早已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就像他不属这个世界一样。所以无论怎样，我们要坚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所以我们要坚信，无论我们在地上遇到怎样的拦阻，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和天下的万国将来都要被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代替。但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坚持主给我们所有的托付，我们要做光做盐，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能够让我们所传的福音首先在我们身上得福，然后把这个福分能够通过我们的言行、我们的宣扬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所以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在教会里面所成就的和平最终一定会成就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我们就是要单单的仰望基督，定睛基督，用基督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个地图那个一样，那个有一个地图，就是啊，这个我们也找出来，这个地图就是看这个世界不同的国家的发达情况，晚上你就看哪个地方灯亮，哪个地方就发达，是吗？我不知道东边有很多人看过这样的地图没有，我想有很多人看过啊，北美这边都是亮的。我们希望将来神在天上看到，或者现在神在天上看到，上帝在天上看到，我们的地上哪里基督徒的兴旺，哪里的灯就亮得多。我们希望我们这也同时是一个光明的天地，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发光了，这个世界自然会被照亮。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被改变，虽然我们信主了，好像还是在黑暗之中一样。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福音中更有奥秘的奥秘，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依靠他，定睛他，在困难中，无论在挫败中，我们都不要气馁，因为主的旨意一定会成就。我们一起祷告。谢大巴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安慰和帮助我们的圣灵，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万事以前你就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教会中的一份子，成为你身体中的一份子。这是主你对我们莫大的恩典，求主让我们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你更要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成为一个展品，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世人认识你的祝福。同时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刻的能够定睛在你那里，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当我们在软弱困难当中的时候，求主你来亲自安慰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成就主你旨意中所预定我们要成就的，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感谢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众儿女在你面前同心的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让他使用他的仆人把神的话语向我们讲解。请会众一同站立，我们唱善意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 喊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们。
请我们仍然站立，接受主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请坐。